弟兄姊妹们早安，我想时间非常宝贵，我们开始哈，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再把底下这一段宝贵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当我们每一次打开圣经的时候，但愿天也向我们是开启的。主啊，你亲自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耶稣，当我们每一次读你话的时候，用你的真道来建造我们，也让圣经上的人物、圣经上的信息，主啊，都成为我们生命的造就和激励。我们把这一段短短的时间仰望给主，主啊，但愿你亲自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听了，我们就起来爱你；让我们听了，我们就有一个心智，这一生要走在正路上，全心来讨主的喜悦。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我们上一次花了很多的时间，把整个哥林多教会啊，保罗跟哥林多教会之间的关系。保罗写哥林多书信，他主要的负担和目的都跟大家稍微的交通。因为哥林多教会所处的环境是一个非常非常混乱啊，商业发达，道德败落，然后各种这个虚假的宗教在那里盛行。所以保罗在哥林多的教会，他其实是花了相当大的心力和功夫啊。那哥林多前书他写的时候，主要是针对哥林多里面教会各式各样的问题。那我们上次说，我们把它简单分成十个问题啊，我们上次提了。那么写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保罗主要针对的问题是这个有一些犹太主义者啊，有一些反对保罗所传的福音的人，他们在那里从事破坏保罗啊，他们影响弟兄姊妹起来反叛。起来不服保罗的权柄，起来质疑保罗使徒的职分啊，起来 question 保罗所传的信息，甚至对保罗这个人格产生一个直接人身的攻击，说他用诡计在他们的中间啊。所以我们上次讲过了，那整个哥林多的前后书的主要的信息，前书特别讲到啊，钉十字架的基督是神的智慧，他是用来解决、用来对付这一切的问题。啊，不管哥林多教会列了多少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淫乱的问题、分门结党的问题、拜偶像的问题啊、蒙头的问题、这个方言各方面的问题，好像在那里造成哥林多的混乱啊。但是保罗在这里是给他们一把钥匙啊，一个中心的原则。所以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我不用高言大志啊，我也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啊。”我只在这里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对不对啊？我在这里不是靠着这个智慧委婉的言语，不是靠着高言大志啊，我乃是靠着圣灵和大能的名证。这是保罗在他们中间，他说我定的主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因为这个钉十字架啊，这个在犹太人来看啊，这是一件这叫他们绊倒的事情啊。对希利尼人来说，这是一件愚昧的事情。但是保罗说，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身上，基督总是神的能力，总是神的智慧，而这个智慧让我们可以去解决一切的困难啊。那这个能力让我们可以去胜过一切的挑战和艰难啊。所以这是在哥林多前后书我们可以看见的哈。前书讲到钉十字架的基督是神的智慧，用来解决对付一切的问题。哥林多的后书讲到钉十字架的基督是神的能力啊，用来胜过一切的难处。上次我们也讲到哥林多的前书，保罗主要在这里是借着教导和纠正，帮助这些人转向钉十字架的基督，把他们的眼睛、把他们的注意力从问题的本身，让他们转到钉十字架的基督啊。所以他在这里教导他们，他在这里纠正他们，把他们的眼睛全部转向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重在这里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那哥林多的后书呢，那在这里保罗他不光是传了啊，他乃是活出他所传的钉十字架的基督。他在这里见证，他在这里这个鼓励他们，要叫他们去亲自来经历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啊。他的能力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麦克风还对吗？对， OK， 好。所以是这个哥林多前后书，我想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这是我们上次已经讲过的。希望弟兄姊妹有空的话，我们自己再回去听。因为时间非常非常的赶哈，因为我受到我行程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要很简短的来看一下罗马书。那我稍微 在这个仓促中有一点安慰的是，因为邦彦弟兄花了这么长时间一直在讲罗马书哈，所以我所有讲不完的，大家我都把责任交给邦彦了。他一张一张细水漫流会跟大家讲得很清楚的。那我现在只是把它叫做罗马书概论哈，不是吹牛的概哈，这是个概要的概。我就是跟大家稍微提一点中间几个重要的点。那首先我提到保罗跟罗马教会之间的关系。那么在保罗写这封信以前啊，他从来没有去过罗马，就是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去过罗马。可是他的心呢一直盼望，我想我就大家发到那个讲义对不对，看着那个讲义啊。但是他一直对罗马有负担，想要去看望他们。我们看两处的圣经好不好，我们翻一下罗马书第一章，我没有空等你们，我翻到我就读了啊。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五节啊，他是说他在这里讲到神的儿子啊，他用就是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这保罗没有去，这是常常为他们祷告。而且呢他说或者照着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所以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从来没去过啊。他说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啊。所以第十五节他说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所以你就知道保罗对罗马一直有一个特别的负担啊，他想要去看望他们，想要去把福音传给他们，想要去把一些属灵的恩赐给他们，然后兼顾他们，这是一直在保罗的心里面。那么圣经上最早记载在保罗想去罗马的心愿是在他第三次行程他在以弗所的时候哈。我在这个经文上都列了，大家回家可以看使徒行传十九章，他说这些事完了以后，保罗心里面就定义想要经过马其顿亚该亚然后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所以保罗很早以前他就有负担想要去罗马了啊。好，那个十五章的二十二节、二十八节，还有二十四节、三十二节，这些我都就没有空读了，好不好？他就是讲到他一直有心愿想要去，只是因为多次受到拦阻，不能够到你们那里去。他都是讲到他这个心里面的负担，所以在二十九节那边，十五章二十九节，他说我去的时候，我会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呀，你看这个人对他自己真是有把握哈。那我们这个人常常出现的时候就是这个悄悄的来悄悄的走哈，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是完全没有影响力的。但是保罗来的时候就不一样哈，他是满城轰动啊，他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啊，搅乱天下啊，甚至仇敌说这个人像瘟疫一样，他来了就把这个福音影响别人。所以保罗说我来，我知道我会带着基督耶稣丰盛的恩典而来。哎呀，弟兄姊妹，真巴不得我们这个人有这个把握，对不对啊？如果我们要回台湾探亲，回中国大陆探亲，我们有没有那个把握说我回家了，我的家人要碰见基督耶稣丰盛的恩典，因为我来是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来。哎呀，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神的儿女们应该要有的一个把握哈，跟心智。雅各对拉班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说耶和华随着我的脚步赐福给你，这是大话，这真的是大话，但是是太宝贝的一句话。耶和华随着我们的脚步赐福给我们所接触的人。哎呀，弟兄姊妹，这叫做基督徒啊！我们到哪里去，无论到哪里去，我们能够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把那个属天的影响力，把那个丰盛基督里的祝福恩典带去给人。这就是保罗啊，他没有去，他都已经心里面已经充满了要祝福他们，要把祝福带给他们的意念。好，那么我们在读这个这是他写信的时候，那么后来他真的被带去罗马了哈，果然带去了，但是他是用囚犯的身份被带去的，这是我们等一下要看的。那么他到了这个罗马来的时候，他尽心竭力的传道啊，对犹太人对外邦人他都传，这是使徒行传28章 三十节三十一节那里讲的，他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足足住了两年，凡是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荡传讲神的道，讲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没有人禁止。他的两年的时间他一直把他的福音传出去啊。那么他的座间从腓立比书第一章啊，可以看得很清楚啊。他说保罗说他在虽然在监狱里面，但是福音却更加兴旺啊。狱营的全军他们都知道保罗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你看这个人被关在监狱里面啊，连这些关他看守他的军人通通都要从他的身上听见福音啊。而且他在那个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他接着讲，他说那些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着我所受的锁链就笃信不已，越发放胆传讲神的道，无所惧怕啊。别人看见保罗这个人啊，在监里面被捆锁被监禁，但是他整个人向着神的那个勇敢的心智，在主里面的弟兄们大家都受到激励哈，反而不仅仅没有害怕，就越发放胆传讲神的道，无所惧怕。啊，您看见他在这个罗马，他到哪里去就造成影响啊。他到了罗马去，整个狱营全军都知道他是为了耶稣基督在受苦啊，在主内的弟兄因着他就清心得到坚固啊。这是保罗啊，他对罗马的影响。那么被释放以后，他在主后63年左右啊，他曾经被短期的释放。释放了以后他就到各地去看望众教会啊，那当然也有可能去过了西班牙，这是他一直想要去的。那么在主后67年他再度被捕啊，这个我们将来会有一堂课稍微提到一下，就是他最后的那一个阶段他所做的事，他可能的行径啊。那么最后一次当他被捕的时候被抓的时候，就跟他这一次被押到罗马去不一样。他这一次被押到罗马去呢，他并不是真正下在监狱里面啊，他是等于有点像被这个看守着就是了，有士兵看着他，有人甚至是说手链锁链捆着锁链的看着他，但是他可以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但是他最后一次被尼禄王抓的罗马的这个地窖里面哈，是最深的监狱，暗不见天日的，里面阴冷潮湿，甚至有虫，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环境。那不久以后他就上断头台殉道了，那这是他最后的阶段。那么但是在他最后的阶段在重新被抓回罗马的时候，那其实罗马的弟兄姊妹并没有好好的照顾保罗哈。那这是我们从提摩太后书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节到十七节，像这里讲到保罗说，我初次申诉的时候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这是他在罗马非常孤单的啊，他在最需要的时候，那个时候罗马的弟兄姊妹真的是亏欠他啊，他需要帮助，没有人来帮助他，都离弃了他。那么在提后第一章十五节他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不光在罗马的人丢弃了他，好，亚细亚的人也忘掉了他。然后我讲这个晚年神把神的仆人好像放在一个非常孤单啊，一个被冷落被忽略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也只有生命真正成熟啊，也只有真正在主的面前对主的爱对主的侍奉，那个动机是已经被炼进到一个唯有耶稣永远是耶稣这么单纯的境界的里面，他才可能胜得过那样子的环境。不光主好像撤手了啊，主好像没有答应他的祷告，没有帮助他，连弟兄姊妹都离弃了他啊，我想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考验。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节他说，底马也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这是保罗最后在罗马的一个感受。他殉道前全然孤单，四围都是黑暗，那这个非常非常孤单的一个环境。但是神还是有安排一些很忠实的同工陪着他，我想我们不多说了，像路加从头到尾都陪着他啊。他这一连串从他回耶路撒冷到该撒利亚啊，然后一直到这个罗马监禁期间，到最后放出来，路加一生一路陪着他啊。这是将来我们如果有机会真的想讲路加哈，那路加真是一个忠心的同工。所以保罗在晚年写到他的时候，他说：“亲爱的医生路加，真的在他心中里面啊，觉得这个同伴真的是一直照顾他，一路上照顾他。” 非常非常好的。我们上次讲以弗所的时候还放了路加的坟墓啊，他后来被安葬在以弗所。好，这个路加、提摩太，这是保罗所生的儿子。那这几个忠心的同工，少数的人还陪着他啊。那这是我们没有空去细说了。那么罗马教会的形成呢？他这个罗马教会到底是谁建立的？怎么样子形成的？那各种是说法不一样。那么最 popular 的讲法有三种啊。那一个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从各地来的犹太人啊，或是来耶路撒冷观光的这些外邦人啊，当彼得在那里讲道的时候，那是一次几千个人几千个人的得救，而这些得救的人回到罗马的时候把福音带回来，这是一种说法。那第二种的说法呢，是说百夫长哥尼流和他的全家回去的时候把福音带回去，这个也当然有他的可能。那么第三种的说法是说从东方的众教会，就是所谓比较是在亚洲亚细亚这一带的众教会，像我们讲的安提阿这个以哥念、路斯德特皮或是将来在以弗所这一带亚细亚的这些教会有些人他们就慢慢因为迁移在那个时候大家迁移交通都是非常的方便，所以有一些人就回到罗马去，就把福音带回去了。那这个的说法也是非常非常可能，因为你读罗马书十六章，你发现很稀奇的事情，保罗从来没去过罗马，可是一直问候这个问候那个，一个一个提名问安，问了二十多个人的安啊。那你去读保罗的书信，他只有在两卷书里面，在问安中他会提到个人的名字。那这两个地方，一个是罗马书，一个是哥罗西书，都是他还没去过的教会，他会提名问。其他的他就是整体问，因为他自己去过啊，所以他不好意思说我在这里问候，我只问候庆松，或者我只问候这个培明，其他不问候啊。那其他弟兄姊妹可能就被冷落，他当然问候是全部问候，因为他都认识嘛啊。那么对罗马教会跟这个哥罗西的教会，因为他自己没去过，只有一些人是他在从前的地方认识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提名问候啊。所以你就发现说这个第三种的说法，就是当时在各地的这些教会得救的这些圣徒们，后来因为 relocation， 因为迁徙搬到了罗马，所以在罗马他们逐渐就聚集在一起成为了教会，所以保罗写信的时候在信尾就问候他们。那当然有人说这三种的说法也都有可能哈，那我就是把它摆在弟兄姊妹面前，我们做一个参考就是了，好，知道罗马教会怎么形成。那么罗马书信，他这个写这本书信啊，我刚刚说过保罗对罗马教会一直有一个特别的负担，他说我去我不仅仅要带着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来啊，我也希望分一些属灵恩赐给你们，也尽我的力量传福音给你们。那这是保罗对其实对所有的教会共同有的负担，对不对？他都想把福音传给别人，他都想把恩赐给别人，他都想把基督耶稣丰盛的恩典带给别人啊，那这是共同的。但是对罗马教会有一些特别的原因，保罗为什么人还没到信就先到，那这是很特别啊。那在这里我们多加了三件事情啊。第一个，他是要用罗马作为继续向西甚至向全地传福音的一个据点啊，一个滩头堡啊，就好像一个打仗要先得到一个据点，能够继续再推进。因为主耶稣给我们的父命令是说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他弟兄姊妹福音就这样一波的出来。所以保罗在这里知道罗马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啊，条条大路通罗马，换句话说罗马也是能够通到各地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枢纽。所以得到了这个罗马的话，那么这个福音就整个往西整个往全地去，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根据地啊，这是保罗的负担。所以他一直希望能够把福音能够传到罗马去。那么在那个这个当然不在圣经里面哈，在主后96年，你从那个罗马教会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那个格利勉一书，就是 The First Clement 这本书里面，你就发现罗马教会在这里吩咐哥林多教会要听罗马教会所做的一些决定。所以你就知道在隔了30多年以后，不到40年，罗马教会已经在地中海众教会中已经是龙头老大了，他已经居了一个领袖的地位。所以他们写的格利勉一书给哥林多教会，吩咐哥林多教会有一些事情要照着罗马教会的决定来办。 所以这个保罗为什么要把福音传到罗马？因为他知道罗马这个城市，不管就的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各方面，在交通上，它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所以福音必须要进去，而且是纯正的福音进去。所以这是保罗为什么一直想要得到罗马，这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呢，保罗在这里等于帮罗马教会先打预防针，因为他要预防那些专门从事破坏人的搅扰。那这是保罗过去几次出外布道他所亲身体会到的，这个犹太教犹太主义者这些人，他们一直视保罗为眼中钉啊。所以保罗在这里传福音，因信称义，人得救，不是行律法，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救赎，靠着白白的恩典。犹太人受不了这件事情啊，犹太人说你们一定要行割礼啊，你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这些人他们一直起来攻击保罗，所以保罗等于在人还没有到罗马之前啊，他先写这封信去。因为我想我们从罗马书16章17节18节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你发现了没有，这是他写罗马书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因为他现在这里打好预防针啊，我人虽然还没到，但是我知道这些犹太主义者这个蔓延全地，他们一定会来破坏你们，所以现在已经在罗马教会已经在离间他们了，对不对？所以保罗写这封信其实是为了纠正，更是为了预防。那第三个，保罗写这封信，我这边说到他很可能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不久有患难在前面，他会受囚禁，甚至可能会殉道，所以他很有那种写遗书的心态写罗马书，就他把罗马书写得这么完整啊。有人说罗马书根本不像一本书信，像一个完整的神学讲论，他把整个那个完整的救恩讲得清清楚楚啊，称义、成圣、得荣，他一路上讲得清清楚楚的，因为他真的不知道他的明日将如何啊。那个时候主还没有应许说你会在罗马跟我为我做见证，那是后来的事情啊。所以保罗不知道怎么样，反而那个时候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20章23节到24节，他说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这是圣灵告诉他的。所以保罗知道他前面有患难，有捆锁等着他，他甚至可能他要殉道。所以在他就算他不殉道，他被捆锁，他也不知道这一捆会捆多少年，对不对？他不能够丢着罗马这么重要的一个战略福音战略地位的一个据点不管，所以他必须先写这封信啊。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还没有去罗马他就写罗马书啊。我想我们保罗的心是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人啊。所以15章在这里15章30节到32节他也说，他的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啊。所以保罗知道一路上这些不顺从神的这些犹太人一直想尽办法要夺他的命啊，这是他自己竭力在神面前祷告的，他不是要贪生怕死，而是因为所托付他的道还没有完成。一直到提摩太后书，当他自己知道他所做的已经做完了啊，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他自己知道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的时候，他说我交奠的时候到了。哎，这个人真的是太伟大了啊！他真的在地上完成了神给他的托付以后，他一天都不贪恋的，他说现在是我交奠的时候到了。你知道这个奠祭啊，就当那个馨香的燔祭在那里烧起来的时候，整个馨香之气上天而去，那么祭司们献祭的人拿着酒馨四分之一馨倒在那个祭物上面，整个祭物就更馨香的气就全部向神去，那是一个完全倾倒的一个献祭啊，把自己的命整个就交奠在其上。这是保罗的心态，他说我现在交奠的时候到了，他一点不害怕啊，因为从前圣灵在各城向他指证说有捆锁患难等着我，保罗那时候就说，他说我并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那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在地上活着的目的，他为了要完成神的旨意啊，他自己的性命他从来不以为念，也不看为宝贵。 哎呀，我说我们读保罗，真的是每次读就觉得望尘莫及啊！真的觉得为什么他有那个把握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是一个完全奉献的人，他是一个整个心为着神的托付，为着神的旨意，为着在这里传，为着在这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一个伟大的器皿啊！我每次读的时候都让我们汗颜啊！我们常常会为着自己一点的不方便，一点的不舒服啊，一点的不习惯啊，讲道太长了，哎呀，聚会的地方太热了，哎呀，我们有这么多的讲究，然后我们如果来看看保罗，我们真的会觉得惭愧。他整个的心就是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福音，为着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太伟大的生命啊！好，那么这个罗马书简单的分段，因为这件事情，那个邦业弟兄会讲罗马书，我就不多说了，我只是列了两个。这个参考的分段啊，那第一个是这个皇家的弟兄在罗马书注解里面提到的一种的分段，那我觉得他们蛮简单的啊，他是根据罗马书啊最后结束的时候，这个保罗在写罗马书写到16章啊，这个结束的时候，他用了三句话啊，他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啊，对不起，16章我念错了。”16章在他结束的时候，他说35节，唯有神能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接着永生神的命，借着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以独一全知的神直到永远，阿们。那他是根据这一段的话，三个 according to 啊，第一个是说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所以第一章到第八章是在讲神福音的内容，全是围绕着神的儿子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那第二段呢，他说是照着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我想我们在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那历代以来隐藏在那创造万物者的那个心里面的奥秘啊，就是神要叫犹太人跟外邦人一同得福，要有教会的这件事情，那这是神历代以来隐藏的奥秘。所以在这里呢，他就第9章到11章讲到神整个福音的计划啊，不光是犹太人，后来犹太人因为刚硬拒绝，所以福音就传到外邦，转向外邦啊。那因为外邦人的得救的刺激激励，到最后又让以色列全家悔改得救，所以整个神福音的计划是这种走法。那么所以在这一段的时间，在恩典的时代里面，教会要被建立，教会要成长，而到最后教会成熟来欢迎神儿子的回来啊。所以神的儿子来迎娶基督，迎娶教会作为基督的心腹，那这是神整个历代以来永古隐藏的一个奥秘，讲到神福音的计划。那么第三个，照着永生神的命，借着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那这里讲到，所以12章到16章说明神福音的果效或是福音的实际，这个福音临到了以后，我们该有的生活是什么啊？该有的这个福音的实际，救恩的实际到底是什么，就是12章到16章讲的。那第二个种的讲法是根据主题来分啊，那这是我个人这个以前讲罗马书的时候我是这样子的分，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分是根据它一段一段一段的主题比较清楚。那么我在这里分成几段啊，第一个是福音的本质，是第一章1到17节讲到整个救恩的内容是什么。那第二个讲到的世人都被定罪，我每一个主题有两个字特别黑出来啊，叫做定罪，是一章18节到三章20节，在这里讲到因为人被定罪，所以需要救恩啊，所以讲到救恩的必要。第三个讲到因信称义，第三章21节到五章11节，所以这里是讲到救恩的得着，借着因信而被称义。你就发现五章11节以前所有的罪都是加复数可以数的，所以是讲到罪的行为，叫做罪行啊 ，sins。这是可以算的，我撒谎了啊，我做坏事了啊，我得罪神了，我犯了什么错，这都是可以数的啊。那么讲到接下来讲成圣，第五章12节到八章13节啊，讲到成圣，那这里的罪就讲到罪性了，都是单数的啊，讲到我们的本性啊，这个 sinful nature 啊。所以这里讲到救恩的经历 或是主恩的成全，怎么样子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改变我们，变化我们，让我们那个有份于神儿子的那个伟大的生命，让我们成圣。那么第五个讲到德荣，这是第八章的后半14节到39节，讲到救恩的结果，我们得到荣耀，我们身体得属，有一天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第六个讲拣选，这是第9章到11章，讲到神整个救恩的计划，或是他临到的过程是怎样。第七个讲到变化，就是蒙恩的人该有的生活，这是从12章第1节一直到15章13节，这是讲到救恩的实现。那么最后讲到结尾，15章14节到16章27节，那这八段是根据主题来分，那给弟兄姊妹做个参考。那么我想我们下一个明年的这个邦彦弟兄会继续讲下半段整个罗马书，我想罗马书是非常的重要。那我在这里也引用了这个皇家的弟兄在罗马书注解里面讲到这个罗马书的重要性，我只是稍微提几个点。他在这里提到马丁路德称罗马书是整个福音的摘要，又说基督教只要有约翰福音和罗马书就不至于被消灭，一定会发扬光大。那么加尔文也见证说，如果有任何人能够通晓此书的话，他必是找到了一条明白整本圣经的通道。那么事实上在整个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人就是受到罗马书的影响，像奥古斯丁他是一个有名从青年就放荡不羁的一个人，他的母亲常常为他的灵魂得救而祷告而守望。有一次他在那里放荡，在这个大城市里面这个放纵肉体犯罪，在那里根本就没有神的时候，他有一天听到别人在那里读这个罗马书第13章第14节，那你讲到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那主就借着这句话就打到他的里面去让这个人开始去思想，开始去面对他的神，后来他得救。那么马丁路德也是因为这个读了本书，他对因信称义，他整个的一个开启，所以这个宗教改革借着马丁路德一直在这里传因信称义的道理。那么听说这个 John Wesley 也是因为听到别人在这里读马丁路德讲的罗马书注释，那么他得到了得救的确据。我想这些都是只是给我们当个参考，讲到它的重要，而且它并不是第一卷写成的书，但是却放在所有保罗的书信或是说整个新约的书信的第一卷。那这是有它圣灵特别的意义在，让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登堂入室，认识神全备的救恩，整个救恩到底是怎么回事。好，那个本书的简介特点我就不讲了，好不好？那个我为什么点点点请继续完成，因为我发现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读你们的做的作业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神，也很感动真的写得很好，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底下的事情未完成的部分就交给大家你们可以继续发挥就跟使徒行传没有结束一样使徒行传28章是嘣停下来它不是路加写完这里生病了不写了，或是没有东西写了它是圣灵的笔法使徒行传不会停的，因为它是圣灵的行传它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众教会继续要写下去，一直写到主耶稣回来那这样子这个事情没有人禁止主的道要在这里大大得胜我们一路上在这里要去传主的福音所以我想罗马书后面的那些特点写作的那些一些的背景的东西我交给弟兄姊妹了。那加拉太书弟兄姊妹的那个作业写得很好那我想为什么人家把加拉太书跟罗马书写作的时间尽可能绝大多数的人都把它摆在一起呢？因为这两卷书它的中心主题非常的类似，讲到因信称义讲到因信称义。那么只是罗马书是这个整个加拉太书更详尽的一种的说法那么他把这个加拉太书的这个中心的信息借着罗马书更周详的把它给阐释出来就是更清楚更具体的写出来所以这个像这个 Lightfoot 说这个加拉太书对罗马书它就好像一个粗糙的模型加拉太书只是像一个粗糙的模型那么罗马书就像一个已经雕塑完成了一个完美的一个精美的一个雕塑加拉太书只是一个模型出来
那罗马书就更细的把它给雕出来啊。所以我想这两卷书我们就稍微知道一下，我们提在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要很快的赶下来看一下罗马这个保罗最后一次的这个等于是宣教之旅啊。虽然这一次他是被押送的。其实有人说保罗的宣教旅程，有人说三次，有人说四次，有人说五次啊。那么说三次的就是因为他 formally 他自己 praying 了三次啊。那么这是他第四次，是被当阶下囚，从耶路撒冷押到该撒利亚关了两年，再从该撒利亚上诉到罗马，到该撒皇帝去，那么又被押送到罗马去，又在罗马里面被别人囚禁了两年啊。所以这一趟的这个宣教之旅，那么有人就把它算作第四次，那给大家当做一个参考。那我们还剩下大概十分钟左右，我们很快的稍微能讲多少就多少了啊。那剩下的时间请弟兄姊妹加油。那我上次说过，请求大家下两个礼拜，最后的两个礼拜早来15分钟好不好。那么所以搬运组也都得早来了，因为我不可能45分钟讲完，我最近都很难过，因为我的切法常常就被拦腰被切断哈，就是讲到一半必须停，时间到了。跟我以前十几年前我们讲罗马书的保罗行踪的时候，一次可以讲三个钟头，所以我能够很 logically 的来分段。现在就是像我现在要讲第四次宣教之旅，我一定中间要停，对不对？所以就很可惜。那么我就希望我下一次能够有至少有一整个小时可以让我专心讲，好不好？所以你们在座的能够下个礼拜早来15分钟，连续两个礼拜早来15分钟啊，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早一点开始。好，我们现在来看我另外的一份讲义啊，就是保罗被囚跟上告于该撒的这件事情。那我想在这个使徒行传第21章啊，从17节开始，这里讲到保罗他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他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他们，然后保罗也跟他们做见证啊。那这个时候还不是对会众做见证，先是对雅各和众长老。那有人说那个时候因为耶路撒冷的会众几万个啊，所以这个长老可能有70个人啊。弟兄姊妹，那个场面是很紧张的啊。我自己去过中国，到了一些这个很在主面前非常复兴很敬虔的一些的家庭教会，那么他们不是随便接待外来讲员的啊。那我们算是等于第一批很早期去接触他们的，所以要去跟他们交通之前，那天晚上一进去就先被带到一个楼上，打开门一看，里面坐了大概20-30个啊，穿着中山装黑黑的衣服坐在那里啊，一进去就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啊，先要考试的啊。现在主里其实不是考试，我不应该这么说。现在主里面有一些属灵的交通，大家在里面有圣灵的印证，平安了才进到会众中间去交通啊。那弟兄姊妹，那这是保罗从这个雅盖亚回来的时候，从以弗所这里回来，那么先去见雅各和长老们啊，弟兄们欢喜地接待他们，然后听见他们在外邦人中神借着他们所行的奇事，他们听见了就归荣耀给神啊。那么才讲完这句话啊，底下接着就是让人很寒心的一句话就出来了啊。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21章20节，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哎呀，弟兄姊妹，你就读到耶路撒冷这个铜墙铁壁啊，整个律法主义在那边还是非常强的 dominate 他们。虽然他们因信称义，虽然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虽然他们经历了什么叫做救恩，但是弟兄姊妹，那个传统的包袱啊，整个律法主义的那种压力，而让在耶路撒冷的这些圣徒们，甚至这些长老们啊，都不能不妥协这件事情，因为众人都为律法热心。所以他们听见保罗回来，他们就糟糕，一则以忧啊，听见神借着他们所行的奇事，他们很高兴，但是另外一面马上想到我们怎么去面对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的反叛，弟兄姊妹的生气，弟兄姊妹的这个抱怨，可能都会影响到他们将来整个教会的局面，可能会是一个失控的局面。所以保罗这些长老们，这些雅各带着头就跟他们说，这可怎么办？你就照我们的话就行吧。哎呀，弟兄姊妹，我是觉得我每次读到这一段，我就为保罗难过，真的是他这一生里面，这个还好他有清楚的意向，还好他跟神之间有一个第一手这么强的关系，不然的话这一条路真的是孤单的路。主耶稣在地上受到最大的逼迫都还不是外在，还不是罗马人，还不是外邦人而是自己的子民这犹太人。保罗在地上一模一样我说过，我一开始第一堂课就说了，保罗他这一生在他整个的 ministry 里面，三个最主要的反对的权势一个是外邦希腊文化的这一些东西，一个是罗马的政权更主要的乃是犹太主义，整个本身宗教世界的力量这个在保罗身上给他的逼迫给他的拒绝对他的这个压力这是在保罗心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孤单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就要求保罗带着这些有四个许愿在身的人去行洁净的礼他说这样子，24节，众人就可以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且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循律法。哎呀，弟兄姊妹，这真的是一个压力。保罗不是说他活着放肆的人，不是的。他现在知道人得救不是借着外面这些去遵守这些不可摸不可拿不可尝这些条例，去守这些律例典章，去行割礼，他知道不是为了这些，也不能靠着这些。但是整个耶路撒冷就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冰冷的局面，让保罗这个人进来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得不到他们任何的扶持，反而被他们逼迫着说，你就照着我们的话去做。那这是我个人读保罗里面，就是从他蒙恩得救，那一直到他去见主那么在他所传的真道上面，我个人觉得他唯一心软妥协的地方，而且正好就在他最刚强也最坚持的点上。当然解经家学者可能对这个点上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因为有些人还是尽量去把保罗整个完美化讲了一些理由，他说因为我是在什么人中间我就做什么人，我在像律法以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以下的人，所以他在这里呢他就做了这件事情，因为他觉得没有关系那我个人里面并不这样子觉得因为这个在律法以下我做律法以下的人是可以不需要在这么严重甚至关乎真理的这些事情上妥协的那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所以像 John Starr 也好或是我想我也不要去举太多别人，就是有很多的学者也都认为他在这个点上他软弱了那这是给大家当一个参考就是了那么保罗答应了，保罗是想说这个在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底下为了不让耶路撒冷教会为难他就顺服这些做长老们的给他的要求，他就去了。那结果这一去就出事了，就出事了哈。好，那这个出事的事情，我想为了让大家稍微了解，我在这里给大家画一个图这是他回到耶路撒冷，这是耶路撒冷的图，我们上次看过了。我刚刚那个 PowerPoint 的笔也忘了带出来。OK， 没有关系。这个图是我前两天根据一个参考书我把它简单画出来，因为圣殿的图比这个复杂多了，我现在只是一个简图那请大家注意到说这是一个，我第二个要声明的，这个没有按照比例那个外院比这个大多了，那个外邦人院应该比这个大多了那这是圣殿大概的一个图形，那个左上角呢这个 Antonica 谢谢这是罗马驻兵守在那里的一个 fortress 是一个堡垒一样，他们是比较高的地方，可以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城的情形，所以哪边出乱子出了暴动，他们罗马兵可以很快的看见，然后派兵来镇压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赶来的话，保罗可能已经被打死了，因为整个这个犹太人就是趁机借着这个机会，他们制造暴乱他们也把保罗抓去，正要杀他，圣经上是正想要杀他，但是因为百夫长带着兵赶来的时候，他们才驻守，他们正在打保罗，已经打到一半了。 好，那这是整个圣殿那个时候在主耶稣时代的这个圣殿的简图。好，从美门进来有妇女院，有祭司院，然后圣所，然后至圣所。那么周围呢，这是以色列人院，是只有犹太人，只有以色列人可以进来，外邦人不准进。而且那个时候虽然是罗马帝国，但是罗马帝国因为知道犹太人在这个信仰上非常非常的认真跟绝对，所以他们许可在这两个矮墙，就是外邦人院跟以色列人院中间，他们筑了一个矮墙。那么在这个矮墙的这个矮墙上面，他们还放的这些这个告示的文章，警告的这个标语，就是说外邦人不准进，那进的话可以致死他们，可以处死的。这是罗马帝国平常不准任何的百姓执行死刑的，但是在圣殿他们却准。而且稀奇的事情，他们居然说连罗马人也不例外。所以罗马人敢闯进以色列人院的话，他们也可以把罗马人给杀死的啊。那这个在听说在1871年跟1935年两次考古学挖出来的东西里面，这个标示牌上都看到同样的文字，就是任何人进来可以就地处死的啊。所以这是听说是提多将军那时写信给他们的时候准许他们做的这件事情啊，这是这个 F.F. Bruce 说的，他说提多很可能是提多将军那时写信给他们授权给他们的，所以在这个矮墙就成为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中间保罗在以弗所说第二章说的那个隔断的墙啊 ,dividing words, 啊，他为什么说在基督里面已经废掉了一切的冤仇，也已经除掉了这个隔断的墙，就是将两下合而为一，不再有这条矮墙了啊。所以在这个圣殿的里面呢，那么当保罗带领了四个犹太人，他们许愿在身，然后因为他们这个愿很可能就是拿西尔人愿啊。那么我们从圣经的记载说到了第七日，他们这个洁净礼到了第七日，表示这四个人都是干犯了拿西尔人这个离俗归耶和华为圣日子的条例的人。因为正常的洁净岂不是七天，是你犯了规了啊，这三条规啊，这个不能喝清酒浓酒不喝啊，然后不剃头发，然后不接触死亡，也不容死亡玷污你。有任何的干犯的话，你整个拿西尔人所许的愿就失效啊。你这个时候需要为着你的失效，不仅仅失效，你要洁净七天。然后将来再另外选一天重新还你离属跟耶和华这个心愿。所以保罗在这里带着这四个人进来是可以的。可是呢，你去读圣经，就是这些反犹太人，就是从亚细亚来的，从以弗所来的，从各地来的犹太人，他们原来就对保罗恨之入骨，牙痒痒的哈，觉得这个人啊，我们只想杀他，可是因为在外地不方便，犹太人并没有那么多啊，所以你在以弗所这些外邦人地，他们不方便做这件事情。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犹太人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当他在街上看见保罗居然跟以弗所人特罗菲摩走在一起啊，他们心里面就已经很气了哈。所以看见保罗在圣殿这边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说保罗居然带着外邦人进圣殿，因为圣经上说他们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实际上并没有。所以这是他们就是不光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哈，他们根本就是心里面 suppose 啊，英文圣经说他们 suppose， 他们认为啊，他们心里面就这样认为，所以他们就开始制造混乱啊，就是开始在这里啊，这个影响以色列人，就耸动众人下手，喊着说叫以色列人来帮助，就是这个人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践踏我们和律法，并圣殿的啊，玷污圣殿的人啊，就叫众人都来。然后把保罗给抓起来啊，所以我想我们这是稍微了解一下那个，也对以弗所书第二章那个隔断的墙我们有一点点的了解。好，那么保罗就因为这样子的缘故他就被捉拿了啊，那么还好这个千夫长百夫长他们赶来啊，把他给救了。但是你发现当保罗这个差点被杀，而且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了，那这个时候这个百夫长千夫长来救了他以后，他马上才上了这个安东尼这个台阶，这边有个台阶，他马上就要求千夫长给他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啊！你就发现保罗这个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积极，他只要有机会，他任何机会都不掉，哪怕是他真的是从死亡的边缘里面被刚刚才被救出来啊，他身上还带着伤痛，还带着各样的这个啊血迹啊，他站起来他就继续传福音。弟兄姊妹，这个人的勇敢啊，来自于他的信心。而他的信心 是建立在他深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深知道他所传的是什么。啊，弟兄姊妹，这是保罗的伟大啊！所以他到哪里去，他里面没有惧怕，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而且他也知道他所传的是什么。今天是我们传福音的聚会啊，所以我看见教员弟兄昨天不紧张，我就很高兴，因为他知道他在传什么。那更不要说李牧师了，你们不敢，我们紧张，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太在乎自己的面子啊。可是当我们真知道所信的是谁，真知道所传的是什么，而且真知道我们今天所传的啊，是远远超乎我个人面子的问题，是关乎人的得救。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就有胆量。我想时间到了，我必须停在这啊！大家下个礼拜九点一刻见，好不好？我们有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虽然每一次时间仓促不够，但是主耶稣，你是那位说话的神，你继续借着圣经，然后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不断地对我们说话。主啊，来得着我们这个人，让我们效法，让我们跟随羔羊的脚踪，也让我们在这里跟随历世历代爱你的仆人所留给我们的榜样。主啊，我们在这里为着今天的福音聚会，我们再次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众人同一个心志，要来高举基督，我们同心合意的在这里兴旺你的福音，你祝福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